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顺利吗？我是今天的代理主持人 Winnie。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农妇 Abby。 那 Winnie 本周的工作还顺利吗？
到目前还可以，不过因为今天早上已经连做了一个3个小时的 interview， 所以其实有一点累，但是想说还可以跟艾比一起聊一聊其他有趣的事情，还蛮开心的。
哇，辛苦了辛苦了，真是一个工作接着一个工作啊。
对。那艾比呢？你自己本周工作顺利吗？
哦，我本周呢可以说是一个酸痛贴布周。
是什么？是你身上贴了很多个就是沙龙 pass 之类的吗？
对对对，这还蛮常出现在我的日常中，因为我们是做牧场的工作，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劳力付出。但是很开心的是，本周呢我们顺利的在一间有机的连锁店上架了。
哇，好像蛮值得庆祝的耶。
对啊，谢谢谢谢。
那我想说开始还是请艾比就是能够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了。
好啊，大家好，我是农妇艾比。在研究所就读期间呢，我开始创业。那目前是在正在经营一间牧场，然后我们的牧场专门的生产放牧鸡蛋，就是养放牧的蛋鸡，然后销售他们产的鸡蛋。那有别于传统鸡农的销售方式，我们的鸡蛋是从网购。传统鸡农呢，通常就是只有专门生产专门饲养然后生产鸡蛋，然后销售端的话就是算是一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公司负责。对，
所以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在研究所就开始创业，就是等于是现在这样子。
对
OK， 就是过去的研究所开始创业，然后到现在，而且你们的整个机场是 all in one， 就是从生产蛋然后到最后的销售端到客户这边。
对对，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式，有点一条龙。对，但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规模不大，所以有办法做自己全部做完去这些事情这样。
了解。那你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创业吗？
可以啊。其实呢在研究所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硕一的时候就把课修完了，硕二没有课，其实是要准备我的研究。
对，
好，先说一下我的研究所是生物资讯，所以我的研究会需要是等 data 进来。对，就是像做的是现在比较大家听过的是 AI 医疗。
OK，
对对对，所以是要等医院的一些 data 进来，所以我就有段时间比较空闲，就有想说。刚好我有朋友就是有在相关的领域，就是这个蛋鸡的产业，然后他很熟悉，所以我们讨论之后呢就觉得可以来做这一件事情。
欸，可是蛮有趣的，因为你刚刚说其实你的本身是念的是生物资讯嘛，就是会跟 AI 相关的一些资讯，可是你转过来做这个就是畜牧好像完全是不同条路。欸，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个兴趣啊？
好，其实呢是因为我大学是念畜产。
欸，
对，畜产就是以前的畜牧，然后又改名，所以我对饲养动物其实也是蛮有兴趣。对 对 對，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是需要实习，有养过鸡啊牛啊猪啊都有。
所以你是说你们大学的时候就要穿着那个比如雨鞋之类的然后去？但是我看你本身看穿起来都漂漂亮亮的，你怎么有办法忍受这些就是不管是味道啊或者是这样的环境？
就是我觉得是第一个是喜欢动物啊。
okay.
然后再来其实是可以把那个工作场域跟生活是分开的。其实畜牧业他们也是很爱干净的。
okay. 所以只是我们一般的一些偏见觉得猪很脏，在那边滚来滚去的感觉就很脏。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工作场域跟生活是分开，而且其实现在因为在台湾我们的畜牧是高度密集的，因为我们的地很小。
对，
所以其实台湾的农地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
OK，
对，所以其实大家养的很密集，然后在这情况下，其实大家会农民会更注重所谓的防疫，所以其实就是你当然没办法限制说，哎，猪你只能在这个这一块范围里面大便，不行嘛？对，所以就是我们自己人类的饲养规划要处理好，然后要有一个规则，
嗯，
对，然后也是一方面也是防范疾病。
哦，就是防范一些就是禽类的一些疾病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猪有
禽流感之类的口蹄疫 ，OK，
对，所以因为高度密集饲养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
哦，
对，所以台湾农民其实也是蛮注意这些，只是你当然现场环境是那样，但是你外面你是要做一个隔离防护，
了解了解 ，OK， 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现在的这个你们的名字叫什么呢？
哦。我们牧场名字叫做草上奔牧场，
怎么草上奔？
对对对，
感觉非常的那个活泼乱跳，很可爱耶。
对，因为这个名字的发想也是因为我们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走放牧的蛋鸡饲养。那所谓放牧呢，就是传统的台湾的鸡。蛋鸡是生活在比较多90%以上生活在笼子里。
OK，
也是就我刚刚提到，因为我们的土地农地成本很高，所以大家会高度密集的饲养，所以他们就是大部分是活在笼子里。
对，
那我是比较向往就是欧盟的人道饲养动物福祉的这种概念，所以我想要做就是。最高规格就是放牧。
嗯，
那放牧就是呢，我们有鸡舍，那鸡舍是一个室内空间。
对，
那在鸡舍里面没有笼子，他们是在就是平面上面，他们可以自由的活动。那除了平面室内的平面之外呢，他们有一个户外的运动场。
就是他们在小朋友在学校上课，他们可能是坐在地上上课，就是没有椅子把他们框住，然后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操场之类的嘛。OK， 好，这样我们比较可以想象，
把鸡当小孩一样，他们也需要的运动场去消耗他们的热量，或者是晒太阳。
哦，晒太阳有维生素 D 之类的，
对，还有鲨鱼。其实鸡会需要，它会自己洗澡，但它洗澡是用沙子。你要有户外够大的空间，然后有一些沙地，他们就可以自己洗澡，那就会不会有寄生虫，然后就可以避免像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前几年台湾有那个芬普尼蛋的事件。
嗯，我好像没有在说
没有在台湾，
我不是这个部分的那个专家，所以好像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认知。没关系，你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那是什么好了。
哦，好，芬普尼是一种杀虫剂。那在前几年新闻上就爆发说，哎呦，怎么一般我们家里吃的鸡蛋，就是有人拿去检验，就是竟然含芬普尼。
哦，就是含有杀虫剂这样的化学药剂在里面。
对对 对，
okay，
对，然后大家民众就很恐慌。那为什么会有芬普尼？就是因为高度密集的饲养，其实鸡身上难免都会有寄生虫。
对，
因为寄生虫就会找宿主嘛，他们没办法自己洗澡、自己杀鱼的情况下，那些寄生虫就在他们身上，然后没办法去除。那可能有些饲主就会用芬普尼喷洒，
然后就残留到蛋里面这样子。
对对 对， 對，然后大家就会很蛮害怕的。
所以意思说，你们的蛋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就是其实你还蛮讲求自然、天然跟的一个蛋。
对
的，这样的产出，
对对对，
okay，
除了对鸡好，其实也对人好啊。
嗯，怎么说？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有顺利上架这个有机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遇啦。就是你鸡养的健康，然后你的蛋品质有顾到，
对，
然后消费者其实是吃得出来的。
嗯，
对，就我们的蛋跟一般超市市售的蛋会有不一样，除了新鲜度，然后因为我们牧场直送，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美味程度自己说好像有点害羞但是我们这个有机店的牵线真的就是我们的客人，
哦，
他平常购买的有机商店 就是熟识，然后他就去跟他们的店长推荐说你们一定要让这个鸡蛋上架
哦。所以其实你是有一点那种 mouth to mouth 的概念，就是你是原本你的客人，然后他反而帮你推进了有机商店这样子。
对，
那我好奇啊，就是像你们要进入有机商店，它有什么样子的criteria 或者是规范，就是检验要求，然后他才会比方说哦它是有机的吗？
哦，好，第一点就是我们虽然上架了有机商店，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自己是有机的鸡蛋，因为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审核成一个有机有机的认可
商标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是因为难度比较高。第一个就是有机的畜牧产品跟蔬菜不一样，蔬菜的话你就是环境啊，然后你用的肥料啊等等的是有机的，就是是 OK， 你可能就会 pass。然后但是如果是畜牧产品的话，你除了环境要是有机的之外，你让动物食用的饲料饲粮
哦，
全部
都
要
有机。
对，
原来有这么多的 know how。
对对，
这点是我们一般人如果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也不会知道你刚刚说的这些很专业的 know how 或是他们怎么样审核的。OK，
对，然后如果你要让动物都吃有机的话，其实这个成本是蛮高的。那这会反映在我们的单价上面。那我们其实想要推广的就是放牧饲养嘛，所以我们也不想要定一个太高的门槛，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诶，除了就是笼子笼饲的蛋以外，我们还会有平面饲养的蛋跟放牧的蛋可以选。对，
了解，
这样。
那如果回到你当初自己创业之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诶，你现在创业到现在大概多久了啊？
到现在其实大概快两年吧。
OK，
一年半快两年。对，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能够坚持到现在，或是你们的成功的点会是什么呢？
成功的点吗？其实就是我们对鸡蛋的品质要求很高。对，因为一般所谓的传统鸡农他们交给别人销售的话，其实你一颗鸡蛋到消费者手上可能会需要经过很多天，避免的，因为他们等于是会有蛋车去每一个鸡农的鸡舍收蛋，然后再集中到可能包装的场域，
对，
然后再转往零售点，这是需要时间的，
可能都已经两个礼拜过了吗？还是一个礼拜之类
的？可能没那么久，对，大概就需要一个礼拜左右。
Oh, OK OK，
对。然后你到上架之后，你要等消费者去买嘛？
对。
那我们的话呢，就是走一个预购的方式。
OK。
消费者先在我们的线上订单做 order，
了解。
然后我们去排你的之后是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帮你出？
对。
然后所以你消费者收到宅配的鸡蛋的时候，都是他的那颗蛋都是我们的鸡前一天生的。
就是很 fresh 的这种，
对对对，
很新鲜，前一天产出的蛋这样子。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坚持啊。虽然这个方法刚开始会有一些困难，对，就是比如说，哎，你真的其实没有全部，刚开始没有全部销售完的时候，
对，
那你要考虑你这些蛋还要不要卖。
对啊，那你怎么办啊？如果你的也就是你有产那个品质的坚持，
对，
但是你又有可能一开始销售量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你那些剩余的蛋你怎么处理呢？
就是爸爸妈妈们会帮忙想办法。
哦，所以爸爸妈妈们也是一个神队友的概念。
对对对，他们就会揪亲朋好友啊。
okay，
然后一个亲友带一个亲友，
了解。
对啊对啊，刚开始就是有点靠大家的帮忙。
OK。 对对对，了解了解。所以哎，但我看你们的网站，你刚也有说你们都是用网购的方式在进行，所以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就是你的这个行销上面啊，或者是销售上面你的策略是什么呢？或是你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
首先我刚开始就有想过，其实我要做的时候有先去 survey 别同行的销售模式，其实也有一些养鸡蛋销售鸡蛋的鸡农，他们也是已经有做一些粉砖 这样子的销售模式，那我就去参考。那参考完其实之后呢，刚开始我只是想说我要用很科普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蛋鸡啊鸡蛋畜牧这一块，
了解。
对，或许大家因为其实台湾人还蛮注重食安的。
OK， 是没错。
对，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个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对
对，然后开始粉专也是就是慢慢的人数增加，但是这个中间呢，你要就是推广出去的话也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忙，所以呢我是有 follow 一些就是烹饪的那些 KOL。
OK，
对，
就是一些不管是有名的 YouTuber 啊或者是一些有名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其实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其实都蛮多，嗯，然后他们也粉丝很多，
嗯，
所以呢我就是先寄我们的鸡蛋
对
让他们试吃。
OK，
对，我是想说因为其实我自己对我们的蛋是有信心的，所以我想说我寄给你们，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方便的话，
嗯，
可以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下。那这个模式其实后来发现还蛮成功的，因为他们因为我们的蛋是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水准，
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可以帮我们分享。那有一些就是纯分享，有一些甚至是说那我来帮你们开团好了
、哦，就是他自己已经是喜欢到然后甚至帮你开团购这样子。
对， 对对，那开团模式就真的就是把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一些没有达到那个订单量的那些蛋就是真的就是销售出去了。
OK，
对，所以到后面因为单子是这样积起来，所以现在到现在我们就是不会有卖不掉的状况，就是可能还要麻烦客人稍等一下。
有，像我们也是要麻烦稍等一下的一群人这样子。
谢谢。
那我看你的 IG， 你好像叫你自己叫称为农妇艾比，就是为什么要就是叫你自己叫农妇啊？
哦，这个名字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这个名字我自己取了之后，然后就会有，因为我那时候还念研究所，然后就是有同学说你为什么叫自己艾比啊，不，你为什么自己叫自己农妇啊？这样听起来好老。
对啊，好像是哪个婆婆之类的，五六十岁的婆婆在当农妇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我是刻意要取一个农妇，可能大家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传统产业。
OK，
然后在以前的话，它当然是一个高度劳力密集的产业，所以会需要很多强壮的农夫。
壮丁吗？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点在做半自动化。
Uh-huh.
对，以我们牧场的设备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当然要。你看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国，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厉害的机械等等的，所以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个世界农夫不要那么累。
对
对，我们有投资一点在设备。那所以其实我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女性其实也可以做农业。对，这可能是
用聪明的方式做农业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不止女性，就是聪明的新一代的农夫。所以也欢迎就是各种就是年轻人啊，或者是女性男性啊，都可以就是投入这样，就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累了啦。说实在，
你觉得差别在哪里啊？就是你们现在的就是你的累的程度跟可能以前是完全没有自动化这样子的过程，你觉得那个差别会是什么？
差别就是举例来讲好了，就是也不是举例，一个故事。
对，
我们创业之后其实有认识到一个大哥，然后他现在是在做贸易，但是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就是养鸡。
对，
然后是上万羽的龙翅蛋鸡。
OK，
对，然后他说哇，你们年轻人怎么会想要养鸡啊，很累耶。
他立马就翻白眼说你们不知道这很累吗这样子。
对对对对，他就说他以前的故事。
对，
他就是那时候可能国高中吧，然后家里养鸡，所以他会需要帮忙铲鸡粪。
你说鸡粪吗？就是他的臭臭这些之类的。
对， 对， 对，他们就是在笼子里，但是他们的鸡粪鸡大便会掉，就是掉到地上。
对，
然后他们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把它铲起来。但其实以前鸡粪很值钱。
OK，
对，你把它晒干之后你还可以卖。
OK，
对，
了解。
对，然后他说那是他的零用钱，所以
他很努力的做这件事情。
对，他可能某个周末他就要是用力的铲鸡粪。
OK，
然后就是 他是说到隔天礼拜一他去上学，同学就会问他说你昨天是不是残疾
怎么那么臭吗
就很辛苦，然后或者是搬饲料等等都是很劳力的。
原来如此，那你们现在呢，你的半自动化是什么样的方式啊？
OK，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像喂食饲料的话，我们会有自动的拖带，机、
okay、
器会把饲料打出去，
对，
它就是在机舍里面形成一个
么字形或圆形的方式，这样子去喂。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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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们机就会排排站去吃饭，
对、okay, 就像喂狗狗喂猫猫一样，就是定时把它放在那里这样。
对对
OK
对对
OK。
但是就是人就是只需要去看他们吃的状况，然后去确认那个饲料量，就是还是要去看，可是我不需要一勺一勺的去挖那个饲料。
懂了懂。
然后还有收鸡蛋也是，像传统的话他们如果是放养，就是平面放养，就是在室内，然后他们会
要去捡，是不是？
对，有箱子，他们会生在箱子里面，然后鸡农去捡
，OK，
一个捡。那我们现在自动化方式就是我们在产蛋箱的中间会有个那个机械的拖带
，OK，
对，也是就是按一下，然后把。就是那个拖带就是这样子
拉出来，
拉出来，然后把蛋就是拖出来这样。所以我只要定点去收集鸡蛋。
哦，你就不用在那边跑整场，然后去每一个，像是不管是鸡笼或是它下蛋的地方去找它的蛋这样子。
对。
哦，那这样听起来的确是省了很多时间呢。
嗯，还有体力，所以可以把体力拿来做这些 social media。
哦，所以你现在 social media 还是自己做？那你的农场现在也有其他的？比如说工作伙伴啊，然后跟你一起做这些相对可能比较粗重的活这样子。
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擦蛋的阿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配合的兽医师
，OK，
可以提供我们就是饲养跟家禽身体状况的一些专业的意见。对
哦，所以其实你的比如说你会跟你的兽医师配合，然后他会固定的去你们的地方看一下，哎，这些鸡的状况是不是健康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这还是
这样子是很平，就是以这种畜牧业是很正常的吗？就是会有配合的专业的这种兽医师，
会其实都会有。然后刚好那位兽医师也是我的朋友，对对，有时候
就可以更频繁的去帮你检查这样子，
也可以线上咨询。
哦好，原来现在兽医也这么的那个，就是 online。
嗯，
那你觉得，你从创业到现在有什么是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是你原本没有想过，你就啊，原来创业是这么好玩的。
有啊，有啊，就是第一点就是我本来是想要，我刚说我想要把我的粉专做成一个稍微有点科普的样子。
对
对，然后本来担心会不会无聊，后来发现大家蛮喜欢，甚至就是粉丝还会敲碗说。我要再多一点，拜托再告诉我多一点
专业知识吗？
对对，因为其实在在台湾就是大家也是靠，比如说你去市场，然后老板跟你说这个蛋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有兴趣，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不只有就是 Google 搜，然后可能看到每日头条跟你说什么等等的，就是可以有一个真的有在饲养的人，然后告诉你好像还不错。因为我也会分享，就是鸡的，我们的鸡叫做阿奔，
阿奔，因为是草上奔嘛，就叫阿奔，
对对对对，
真的很 local 的名字，就是感觉非常的怎么讲亲近啦，阿奔们，
就是阿奔的日常。
哦，所以你有点把阿奔当做你的就是日记的伙伴，然后把他们的日常分享给大家知道，就不是只是看到一个鸡蛋最后的状态。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比较少会有人一直这样子去偷拍他们的鸡，
偷拍他们的鸡。
对啊，我就是很喜欢分享，然后没想到大家都还蛮喜欢看的。
你觉得你的鸡现在看到你要拿手机出来，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哦，他们都会啄我镜头。
所以他们是喜欢吗，还是怎么样？
好奇呀、啊。
哦，因为我会这样问，像说我儿子他现在看到镜头，他就会很 gay 白。对，他原本就是很 key 笑，他知道我要拍他之后，他就会开始 gay 白起来这样子。我不知道阿奔 阿本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状况？
既没有人类那么聪明，
好，
对，但是他们也是好奇。对，会来捉我镜头之类的，会有就是更多有趣的互动。其实也真的就跟食安和有关了，
嗯，
对啊，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吃的东西从哪里来。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原样是什么样子。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我们的就是鸡蛋也是都会有检验报告。
哦，你们会定期然后送去检验？
对对对，我们就定期每两季就送那个 SGS 的检验。
了解。
嗯，就检验动物用药、抗生素还有那微生物。
这是比一般就是一般的鸡农的检验的还要频繁吗？因为我其实完全不知道。
其实有在自己打品牌的小农都会偏向做这件事情
哦，就更重视跟更频繁在检查他们的，就是不管他们的产品的状况这样子。
就可是可能就大家频率不一样而已，大家都会，因为大家其实很怕药残。对，药残的话是大家都会检，但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有检验那个微生物，就是大肠杆菌跟沙门氏菌。
了解。對對對，了解，这样子在肚子里比较不会有一些坏的菌。
对，就是让消费者了解啊，我们的真的就是因为你真的最新鲜的话你收到，然后我们又有微生物检验，其实安心啦。
那你觉得刚刚是有趣的吗？那有什么是你觉得是你以前没有想过创业会有的烦恼呢？因为就是其实有蛮多听众朋友他们也在想我是不是该创业，或是有哪些点你觉得是你现在遇到的，或是你会想提醒大家的。
就是如果是一个自己创业当老板，然后自己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时候啊，尤其是在网络上面卖。
对
对，就是我刚开始没想到是大家很在意运费，在意运费。
运费 ,OK。
对，好，应该开始的时候我把我的目标的客群设定在就是妈妈，可能就是40岁以上，她会注重她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生。
对。
但是呢，这些消费族群其实他们如果是注重养生的话，他们其实可能都平常有固定在一些
有机
商店在做购物的动作。那虽然我们的蛋好，然后他们吃了也知道，但是其实大家蛮在意那个运费。
OK，
对，他会觉得我去家里附近有几店买其实不需要运费啦。
对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是我第一个就是想发现到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会有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我们的定价已经定上去了，对，其实可以建议大家要把就是运费这个成本加进去。对
OK
对对对、
okay.
可能如果你加进去你就有办法做一个免运的活动啊，去吸引一些这些主权的消费者，
就是可能他很在乎运费的这一群人。你觉得是很多是不是？你收到很多这样的提问在一开始的时候？
蛮多的。对，
那你们 那还有其他的吗？除了运费以外，如果是要做网络就是购物的相关的人，还有其他的吗？
其实因为我是做一个生鲜食品，所以我可能就是针对这个领域。
没有问题。
那生鲜食品的话其实就是那个产品的外表
看起来怎么样，
对
不对？对，
然后其实你如果剔除那个包装的话，其实那些产品长得一样。
是啊，没错，因为我们也分不出来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对，就鸡蛋就是鸡蛋。
对
对，所以其实吃的然后又是生鲜的话，我觉得蛮吃 KOL 的推荐，
就要找到 buy in 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嗯，
所以我就刚刚讲了，我有去就是找 KOL 就是试吃，然后他们的分享真的就蛮有用的。他的粉丝本来就有一定的数量，然后他们也是信任这位 KOL 嘛。
对
对，然后所以他的分享的话对于这个产品是蛮加分的。
了解。所以你觉得给如果想要做生鲜或是想要做所谓的网络销售这个平台的朋友，他们可以第一个可能是运费的这些成本可能要纳入，第二个可能就是要去找一些相关的 KOL 有一些更好的合作这样子。
对对，没错。这是我的一年多来的觉得还蛮重要的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到现在，你觉得都还解决了你的所有的问题吗？到目前为止，
目前吗？ 就是如果是以这样子的销售量的话，就是还 OK、嗯、
OK。那我好奇就是你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你们最大的成本会是什么啊？
一开始的话，因为我没有做一些机械设备嘛，
对，
所以
就是你刚刚说那些半自动化的设备，
对对对，那些就是最前期最大的成本。然后在稳定销售之后的话，其实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了。
OK，
对，因为自己养，然后又自己卖，
对，
然后你卖的话，你还需要有一些客服。销售服务
okay,
对对对，
后端的这些服务，
对对，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我可以问一个比较就是直接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这样子一年半，你们已经开始营收了吗？还是你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营收？那你们的这种规划是什么
？OK， 其实就是如果算摊体，就是可能3到5年来讲。的话其实是还不错，因为我们的蛋都有卖掉，就没有囤蛋的状况，后来是有营收的。 对，
对，
然后也是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初心，然后再来你的品质，对，你的品质一定是重点，因为你就是你产品的老板，品质顾好的话，其实主要最重要的就是回购率了。
回购率，
对，对，所以你的品质有顾好的状况下，回购率都很高的状况下，你就才有办法稳定的，就是有一些有你的该有的报酬跟营收啊。
嗯，那你们现在的回购率状况如何呢？
还不错
，OK。
对，然后还会有就是顾客在介绍给朋友。
了解，所以你看，你通常他们的回购率通常是多频繁一次啊？
其实这样的回购率大概就是说，他们家的蛋吃完，他们还会再买我们家的蛋。这样子的话，因为其实每个家庭的需求量不一样，
对。
但只要他们觉得如果吃别人家的蛋已经不习惯了，那我们就做到了。
了解，
对。
所以你刚刚有说，你原本 target 的族群可能是那种40岁上下的，就是妇女。
对。
那现在你们在已经做了一年半了，你重新再回去看你的这些 target 的这些 audience， 或是这些你的。revisit the customer 这些回购率的顾客，他们是什么样的族群呢？
哦，这点我也觉得很有趣。
嗯，
他们我后来统计下来，已经有超过50%是年轻的妈妈。
年轻的妈妈，好 ，like me 呀、yeah, ，OK， 好。
对，因为他们会给宝宝吃好的东西。
嗯哼，嗯哼，
对。然后他们因为习惯网购这件事情，
对，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运费。
对，你也不用出门，很好啊。
对，
全部都会送到家，就不用出门了。
对啊，对啊，就是为什么现在 Uber Eats 那么，就是大家对他们依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实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了。
所以你觉得不管是疫情或是这个就是大家对于网购的这一群更能够接受的民众，其实是这种就是可能30几岁或是刚当上就是
妈妈
父母就是不管是妈妈或是
爸爸
的这一群人，
他们还就是挺蛮愿意给小朋友吃好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他们理解运费这个成本是必要的花费、啊、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出去买。
对啊，
对，然后他们
可以多睡5分钟，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很值得吧、啊、对他们来讲，
对，非常值得。
是是是是，
对，而且不用自己扛东西，这是我最喜欢的。
对，
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去买蛋，其实很想买那种很新鲜的蛋，可是他们那种新鲜的蛋都是那种纸的包装、就是他给你一个塑胶袋，然后里面、外面就是用一个报纸包着、然后你把它提回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会不会有一颗蛋突然我在开车或是什么时候
压力很大，
骑车之后就突然破掉，然后我的蛋就全部毁了。对，
压力很大，我这个
对，这压力很大。我觉得身为一个妈，我觉得也帮我解除非常多的这些压力跟困惑。
对，所以我们也理解，所以在包材上面我们也很重视，就是要让我们的包装还有产品都达到说你可以宅配没有问题。对、客人会担心就是会有破蛋的状况。
嗯，有，我现在 so far 定了感觉一年了，其实
对
我算是一年了，我们都没有破过蛋，都没有破过蛋，很厉害，很厉害，
太好了，谢谢。
你觉得就是在你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啊，你现在对于你们自己未来整个农场的规划是什么呢？
规划的话，当然短期就是稳定的销售嘛，所以我们一般的饲养状况啊，销售状况都要很稳定，然后时间内处理完，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培养会员。
会员
、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刚您问的回购率嘛。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客人其实都有回购啊，那何不就是把他们纳入会员，然后也给他们方便，那其实我们安排订单也方便。
对
对，我们就是不用想说接下来下个礼拜不知道谁会来买单呢。那我们就我就推了一个就是定期配送方案。
Okay.
其实就类似于会员，可是我们不需要让大家把费用一次缴清。对，我只是想要跟你说，我您可以跟我 order 这半年的量。
对，
然后我预排，那您不用等。
对，
然后我可以帮你自动排单，你就是固定的时间你在家里就会收到单。
然后我们再汇款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那其实也减轻很多就是家长的负担，我也不用去担心我这个，比如说我去超商，我也不用担心我这个礼拜要买什么，或是我这个月要买什么。其实你就会固定的就是帮我做就是排送这样子。
对，就是他们可以删掉鸡蛋这个烦恼。鸡蛋的
小动动，少提一个东西的概念。
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另外就是方便我们安排我们的订单。有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其实也是算是另外一种推广。其实我们的定期配送的话，运费模式还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他们如果愿意就是长期吃，那他可以揪朋友一起啊，一起。对，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免运的量，
懂，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会很在乎运费的那一群人，他们就可以就是安心了，这样子，
小
揪一起订单，这样子。
对对对
，OK。所以你们现在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的方式就是跟农夫艾比讲说，你住在哪一个县市地区
？OK，
然后你一个月家里的需求量是大概几颗蛋呢？
对，
那我就可以帮您
安排
。对，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优惠。
哦，所以你刚刚说有免运的话，你的那个免运是要什么样子的扣打才能到达免运呢？
四箱我们的蛋一次，然后是120颗。
对
对，这样的话就有免运，
就是一次免运。那如果是 VIP 客户呢？
VIP 客户就是其实看那个量啦。对，你量够大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谈一些优惠的方式。对，所以就是有一些团妈会来找我们
一起团。
对对对，那可能就会更优惠了。哦，然后对不起，我想要再讲一下，其实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一开始讲的那个初衷嘛，就是我是想要推广这个放牧饲养蛋鸡。所以呢，在经营粉专的过程中，因为我会 po 一些就是蛋鸡的阿奔的日常，
阿奔日常。
对，那我的客群他们又是蛮多，都是一些妈妈，他们很重视小孩的多元的教育。
对，
所以很多询问是有关说你们的牧场可不可以参观？
可以参观。
对，他们想要让小孩子知道自己的食物是从哪里来。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家长他们会让孩子去学所谓的大自然的这种就是教育方式，跟大自然更亲近。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也会，就是所以你的意思说，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你预约时间，然后去看看小鸡们，去看看阿奔们的日常，这样子。
这是我之后的规划。
OK，
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食农教育。有想做，但是因为目前人力的话就是刚刚好的状态，就是可能就是把阿奔们养好，然后把货就是顺利的出给客人。
对，
对，大概就是花掉我们全部的人力。
所以是说你 long term 其实你还想要发展一个类似我们可能以前那叫观光农场，或者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对对对，食农教育。
食农教育。
对对对，
了解。
体验就是你的餐桌上的东西
从哪里来的，
对
这样子。
对对对，
OK。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就讲到草上奔，所以你的农场是在哪里啊？然后为什么你要就是称它为草上奔？那它跟其他的农场，就是你觉得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朝上奔牧场在台中的丰原的山上，
在山上，
对，我们在
那你的鸡他们就很凉，他们比我们过得一般还要舒服的生活。
哦，对，那边环境真的蛮好的，有时候会有爸爸妈妈的朋友上去
了解
泡茶之类的。我们的不同就在于，当然我们的放牧饲养，
嗯，
然后我们的环境。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我们的粉专啊。
对，
我都有放很多他们的生活照，
他们的生活照，
对，我偷拍的生活照。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蛋的品质，然后定期检验。
对
对，然后其实，最近有一个就是 YouTuber，他是一位日本人，然后他的 YouTube 就是专门在做料理。食谱分享、
okay.
他的名称叫日本男子，
日本男子，
对对对，
好好好，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那他就是吃了我们的鸡蛋觉得哇感动，我
感动
就是日本人嘛，然后他其实他的太太是台湾人、
okay.
然后现在就是住在台湾、
嗯、
那可能我跟他其实不太认识，但是他吃了我们鸡蛋之后就直接帮我们拍了一个影片、
嗯、
就也不是业配哦，
对
对，很热心，因为他觉得吃了很感动，因为他终于吃到在台湾、
嗯、
吃到生鸡蛋拌饭。
我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是说，所以这有什么差别吗？生鸡蛋拌饭、
okay.
是平常我们一般的蛋没有办法做到吗？还是怎么样？
刚刚提到我们有做那个微生物的检验吗？
对，
那在台湾大家会担心的是鸡蛋会有沙门氏菌的感染，所以其实大部分不建议生食。
OK OK，
对，那我们的话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有好的饲养管理，再来是我们的蛋够新鲜、
嗯、
所以在客人都保存的适当的状况下是可以生食的，但是还是要依照个人的肠胃敏感度去做调试。
了解，但至少对他而言，那个新鲜度、那个口感度，
嗯，
他是可以跟他的家乡日本的那种，
对，
生鸡蛋拌饭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就我很开心、嗯，因为他的那个影片也是让很多人就是来买我们的蛋，因为我们的那个表单会有一个备注栏说，请问你从哪里知道我们牧场的？
对，
然后大家就是会说
日本男子，
对，然后生鸡蛋拌饭，
哦，可能他们也很想尝试生鸡蛋拌，因为可能现在大家都出不了，
对，
没办法出国，
对对对，
所以就用各种方式来体验，
对对对，
这样子，
想念那个味道，
想念那个味道，
会的，
了解了解。
嗯嗯，那其实这也跟我其实刚开始的初衷有一点相关。
嗯，
刚说我大学的时候是念畜产系嘛，
对，
那畜产的时候我们是有规定，学校规定大三的时候要实习、
哦、
那我当时实习的地点就在北海道、
哦、
我去那边其实是养牛
OK 完全不同的
嗯嗯嗯，对，因为北海道就是诺农的大本营，
对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哎，去到那边牧场，他们有养乳牛，乳牛是他们本业，然后还有一些的和牛，
嗯，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有养蛋鸡、
okay.
然后他们的蛋鸡是养来自己吃的蛋，
嗯，
对，
嗯、
就没有贩售、
嗯嗯，
然后很好玩的是。那时候就是真的体验到什么叫做以物易物的农村生活
拿五年的鸡蛋去换牛奶之类的吗？
对对，他们的话因为他们那一户人家他们就是专门生产鲜奶，
对，
然后他们我就有一次跟着那个牧场主人，然后他就说、欸、我们带你去个地方，
嗯，
然后就去他就去集市里面捡了一篮就是用那种藤篮的鸡蛋，
对，
然后就很可爱哦，然后我们就想说带、欸、那个要去哪然后他们就开到他们那个地方靠近渔港
OK
那个叫丁，他们的那个丁的靠近渔港的地方，然后去找他的朋友，他就把鸡蛋拿给他朋友然后他朋友就拿给他一盒的鱼，对
，OK，
对对对，然后就是哦，真的是以物易物。嗯，
你觉得这种方式让你不管是喜欢，或者是你刚刚说怀念，或者是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感动，让你就是会想做这个创业呢？这种以物易物的这种方式，
就其实那个时候当下我就会想到小时候阿嬷
阿嬷的故事好来，
因为我那时候在牧场的早餐就是日式的早餐，然后他们就是习惯吃饭，饭就会他就会有放鸡蛋然后纳豆然后这样味噌汤，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小时候也不太敢吃纳豆，
对
对，可是那时候就想说啊，我都来到这我一定要试试看，就一吃就
惊为天人吗
就整个爱上对，然后每天吃就觉得好开心有早餐时间，因为我们养牛是每天五点就要起床
天哪，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就是哇这好幸福这个早餐，然后其实小时候记得阿嬷也会就是做这个生蛋拌饭给我吃
哦，所以其实对你而言生蛋拌饭也像是一个回忆或是一个怀念的滋味，
对对，只是真的长大之后就没有再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当然阿嬷的口味跟日本北海道的口味不太一样但是就是那个记忆，
懂，
对，就是在日本那时候想到阿嬷
所以其实你刚刚分享的是其实你在这个享受这个美食的当下，但其实它带来给你是更多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跟这种亲人的这种连结。
对对，
哇、wow ！
然后我自己的回忆，再加上我认为这个放牧饲养是对的事情，所以就是促使我们就是坚持下去。虽然说自动半自动化，但是其实也是不轻松。就是想到我们当初的初衷就会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这也是你每天必须要很早起床然后来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动力的来源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受到客人的回馈，
受到客人的回馈，
对，他们的回馈真的给我很大的动力，就像是有妈妈就会说她的小孩都不吃蛋以前啊以前都不吃蛋，结果不知道什么你们家的蛋他会吃耶、欸真的很感动
懂懂
对对对，或者是有客人说哦我以前吃鸡蛋会过敏，然后我就想说买买看好了，就是你们的那个形象好像还不错，
对，
有一次就说哎真的不会过敏哎，
所以他其实可能那个人他可能是对一些某些蛋里面的化学药品而过敏，
对，不晓得对，就觉得其实大家的回馈就会让我忘却一些很累的地方，
了解，就是相信每一个人在创业都有自己的初衷，然后在当中也有一些很好的回馈，然后才会持续的在做他觉得对的事情，
对、对，这就是其实创业不容易，大家就是要想着自己当初为什么创业，一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像我最近也认识蛮多自己创业的农民，我觉得这个互相找到对方是还蛮有力量的，大家知道自己彼此的辛苦的地方可以互相打气，
好像是一个那种就是那种 networking 的网络，然后把大家的努力辛苦可以集结在一起，但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可以去分享自己的好给大家这样子。
然后 IG 很方便吗
是
我们可以互相 tag 对方
啊，对，互相去 support 你们，就是你们其实你的客户相对可能也会是他就是 potential 的客户来源，
对对对，没错，像最近有认识养鹅啊的
鹅
对对，我有买他们家鹅啊，真的很好吃。
好，私下待会你再给我一下讯息。
okay,
我们这里很爱吃鹅啊，
真的
好。
对啊，对啊，或者是拔辣的，所以其实就是就像刚刚 Winnie 讲的，会我们的客户群 maybe 就是会 overlap，
对
对，所以其实这是有帮助的，然后就有点就是一个。结盟吗？对，只要
网路结盟，
对，
网路结盟的这种所谓的有机的，就是商品这样子，
就是好的农产品，我们可以互相变成好朋友，然后互相推荐自己的客人给别人，
给对方，
给对方，
一起去把这个破一起去壮大，但同时也一起去 share 这样子，
对，
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共享的一个的概念，
然后大家也都不吝啬啊，对啊，对啊，然后 我们也是真的就是彼此买对方的产品，
共享共好的概念。
对对对，一定要叫消费，就是支持一下这样对方。
了解，就一起都吃一些对自己身体好的一些产品。那如果最后呢，如果你觉得想要给一些自己想要创业的朋友，你觉得你还会想给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对你自己而言，如果今天再重来一次，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主要就是创业的时候真的就是没经验嘛，就会思考的东西比较少，
对，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去多听听别人的分享，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会需要那么大的人力，对，因为就想说自己觉得哎，我已经有自动化设备了，应该很轻松啊，结果那不是这样。如果你对你自己产品的品质要求高的话，你会就是怎样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对，所以要把一些人力成本都要算进去，然后那个成本是要算钱的。
okay,
对，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可能家里的人帮忙一下不用钱吧，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做的长久，你一定就是要好好的
计算你的人力成本，对不 对,
对, 对，
不管是家人还是怎么样，你还是要把它以一个专业的方式去对待，
对对，这样才做得长久。
OK,
对，
了解。
所以再重来一次的话，一定会把这些考量更周全一点，对，所以我才刚刚说就是去参考别人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在你要做任何的行业的创业之前，对，你就多听多看，然后真的可以多问。因为像我的话就是真的是靠我那个兽医朋友蛮多的。对对对，因为真的就是专业的意见很重要，然后而且是有一些经验不是你书本上面看得到的，对，大家应该都理解，就是现场，因为我们虽然在大学的时候有做实习，我想说我养过啊，但其实你真的要量产，你有一些妹妹嘎嘎
要注意的细节，在就是魔鬼在细节当中，
对对对，然后那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后面你要花费的时间。 对，如果一个点没注意好的话，
你就会哭哭这样子。
对，你就会要很花很多时间来做补救。
了解，那你今天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跟我们观众分享的吗？
我想要补充的吗，其实就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多了解就是人道饲养这一块啦，因为其实我知道会听这个节目大家都是年轻人，然后是有想法的人，对，那可能只是没有这个声音出去而已，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做的就是推广这件事情，那这个模式呢在欧洲已经很普遍
了，了解，
对，所以我想说如果我花点时间，或许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不需要吃的多，但是我们要吃的好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
okay、
而且对动物好，其实它的会回馈那个好会回馈到这个产品
身上，
对，然后就是你吃的人的身上，
是是，了解，好吧。那很今天很感谢我们的农妇艾比的时间，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将就是草上奔牧场的这个连结啊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kedIn 的官网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点选哦。
谢谢
谢谢
谢
谢大家，
谢谢。